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去年十一月底，我和凯莉消失了一阵子，我们回国休假了六个月，但其中呢有一半多的时间呢，我们是有机会参加了一些义工活动。我们曾经和一些同工去了一个特殊的幼儿园，那里的孩子就有严重的听力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本来是听不见话的，后来动了手术之后呢，装了助听器能听见了。但是因为从小失去了语言的训练，所以他们听不懂人家跟他讲的话，他们自己也没法来讲。那个幼儿园呢，他会提供叫做康复训练，就是让这些孩子们怎么样能够重新回到语言环境里边。那么有一天呢，就是我们一大早到了那个幼儿园，实际上我们是第一天到那个幼儿园，然后呢就和老师们一起站在大门口欢迎小朋友们进来。然后每个学生呢，他们因为比较特殊，所以呢每个学生都要签到，并且要接受一些简单的检查，比如说测下体温啊、量个血压啊等等的。然后我们注意到其中有一个老师，他做事非常认真，并且也很专业，给每个学生啊来的话都做各样的检查，但是他脸上没有笑容。然后其中一个小班的孩子，我估计他是刚来幼儿园不久，他不愿意配合老师的检查。那个老师呢就上去抓住孩子做强制的检查，那当然那位孩子就会哇哇大哭了。这时候呢有另外一个老师，他走上去，他脸上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他抱起那个孩子擦掉孩子的眼泪，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那孩子呢就安静下来了，并且也能够愿意接受了各样的检查。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天和这些孩子在一起，我们那些同工呢也被要求就说带其中有几节课。那一天下来之后，我们也才这么叫理解什么叫做交流困难，也什么叫做需要耐心和爱心，也完全理解早上那位老师早上为什么脸上没有笑容。工作在这样一个环境，任何人的爱心耐心都是难以长久的。当然我们后来也知道，这个幼儿园的老师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其实也不用别人告诉我们，一天下来我们就知道哪些是基督徒哪些不是基督徒，因为人的努力爱心在这里都是没办法长久的。特别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那些孩子虽然交流不行，但是他们的力气很大的，他们同样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你想照顾他们坐在一起可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特别要训练，要让他们有学习交流，教他们说话，他们如果不配合的话就更难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做事，光除了专业的知识或者技巧其实还是不够的。他们每一个老师从技巧上面讲，专业方面都很厉害，但是如果没有来自于主的爱，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继续下去。那么我们也看得出来，那些人能够和孩子很温和的交流，并且不管孩子在什么情况下面都能够让孩子安静下来的，那就是他们从里边涌出来的喜乐。我们刚才念的《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边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他当时人虽然在监狱，但是这封信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并且这封信里边他反复地提到喜乐这个字，又在一章的二十五节、二章的二节、二章的十七节、十八节、二章的二十八节、三章一节、四章一节、四章四节、四章十节，并且特别强调靠主喜乐。这里提醒大家一下，靠主喜乐原文是主里喜乐，如果在英文的版本里会看到的是 Rejoice in the Lord， 所以它不是信依靠的意思，它指的是在主里边喜乐。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它有九个特征，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也或者是只有一种，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话知道 The fruit 它用的是单数，但它有九个特征，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喜乐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虽然强调讲的是喜乐，既然是圣灵的果子， 九个特征里面不会光有一个特征，它肯定会有其他特征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结什么样的果子，它一定是九个特征都会表露出来的，不会单只有一个。那么主里喜乐就是表明我们啊已经与基督联合，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并且顺从圣灵的带领，这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会在生活当中流露出来。这与世界上所说的快乐不一样，快乐一般都是受到外部的刺激，这刺激比如说收到礼物了，今天比如这个长周末大家出去玩了，然后参加各种宴会了，或者生活上得到什么奖赏了，或者工作得到升迁了，我们觉得很快乐，这是因为外界的刺激而带来的愉悦的感觉。但这快乐是短暂的，当外界的刺激没了之后呢，就又没了。但是喜乐却是内发的，它不受时间和环境的制约，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主在我们里边的生命流露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以第三章的经文来看看靠主喜乐，或者说主里喜乐会有哪些表现。我将会分以下三点来讲，就第一点是主里喜乐表明了我们得到的救恩是出于基督的，我们会深入认识基督。第二呢，表明我们将来的赏赐或者奖赏在于基督，我们会尽心忠于主托。第三呢，我们身体将来身体的改变只要靠基督，我们会渴望基督的再临。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靠主喜乐，或者说主里喜乐，是表明我们得到的救恩是出于基督，我们会深入认识基督。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保罗就说道，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的。保罗就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因为保罗自己已经活出了主里的喜乐。但接下来的第二节，保罗告诫大家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隔离的。第三节，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克，不靠肉体的。保罗在第二节里边严厉的告诫弟兄姐妹们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隔离的。这是因为当时有律法主义者比较这种错误潜入了腓立比的教会，有些人呢就夸耀自己守律法行割礼，自己行为有多好，想靠着肉体的行为称义。那么律法主义者是不可能有主里的喜乐的，因为保罗后面也就在特别语的阿舅说，是如果有人想用肉体的夸口的话，其实我有很多可以夸口的地方。他说其实呢，他在第八天就受割礼，又是以色列族以平亚民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来说无可指责。保罗说如果按律法的要求他全做到了，但他先前以为对他有益的，现在却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并且不但如此，还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并且要在他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得到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的重点在于我们要得以在基督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因信称义，既然是因信称义，就表示我们本来并不是一个义人，而事实上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么因信称义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流血牺牲，替我们付上了赎价，我们因为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信靠主耶稣接受他的救恩，那神就在主耶稣里边赦免了我们的罪，算我们为义人。 那换句话说，在这个意义上面讲，对我们的生命来说，主耶稣是最重要的。既然这么重要，那么前面保罗所说的，当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同样的也适合于我们。那么说起认识主耶稣，或者说起认识两个字，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四周回头看看，你可以说绝大部分弟兄姐妹我都认识，但是认识的程度你会发现可能会很不一样。如果我说我认识一个人，人家问你是他的同事呢，朋友呢，还是家人呢，还是儿女呢，还是丈夫或者妻子，因为越到后面你认识的程度什么越深。认识一个人是需要花时间的，可以说在你家里边来，如果结了婚的丈夫或者妻子是你认识最深的，他又有哪一些弱点优点，有哪一些你一碰他就会跳起来的，你都很清楚。但是对外边的人，对你的同事，你不一定会知道，因为你只是表面上知道他，知道他在工作环境当中有些交流，或者说如果是打个比方说在街头上碰见一个人，你跟他每天跟他打个招呼，那就是每天跟他打个招呼而已，对他其他东西你就不认识了。那么同样的，我们认识主耶稣，不是说我们现在头脑里知道了我们耶稣救了我们，我们接受他为救主，好了，就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对他到底认识多少呢？如果说要深入的认识主耶稣，这里耶稣基顿保罗所说的要认识主耶稣为至宝，这个深入的认识实际上包括个人与基督的联合。因为经文里说，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效法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如果这样的话，或者我也已得以从死里复活。虽然死里复活这里讲的是将来的事，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如此深的认识基督，那一定会有主里的喜乐，不管环境如何。我们这次去其中一个城市做义工的时候，我们知道当地有一个教会哈，它是很有影响力的。以前有同工去的时候呢，他们星期天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崇拜，但是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明确被通知我们不能去，因为现在这个教会当时已经被监视了，他说随时都可能被关门。然后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当地的有弟兄姐妹他带领我们路过他们的教堂，然后我们也只能在外边看了几眼，但是没想到的是就在那天下午教堂就给封掉了。然后我们和其中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交流，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很早就已经为这一天在做准备了。什么样的准备呢？那肯定是大家生命方面的训练，这包括领袖的训练、团契和小组的建设、门徒训练。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当教会这个教堂被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成长不会停止的，我们的聚会也是不会停止的。在没有关之前，他们会抓住每一次机会，他们每一次使用那个教堂都会很感恩，每一个周日或者聚会在一起都会感恩我们现在还能继续使用这个教堂。现在被封了，他们也认为虽然表面上看不是一件好事情，但也许这是一次对大家生命考验的一个机会。教堂是给封了，聚会不会停止的，所以他们前面所说的训练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像以前一样的几百个人聚在一起聚会了，可能会分散成各样的小组继续聚会。外边虽然有逼迫，甚至也是一些苦难，因为有一些传道人是被关起来了，那么如果有一些外国的宣教士呢，也可能被遣送出境了。但在这样的环境下面，那些人他内心的喜乐却一直会在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环境下面其实是很考验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现在碰到这样的环境，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还会真正经历到主里的喜乐吗？因为不光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其实在彼得的书信或者其他使徒书信都提到这个。 那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就说，四章十二到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以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我想一下子那个先什么了，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基督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不管是保罗的书信或者彼得的书信，我们都可以看到认识主耶稣基督越深，也许外面好像越来越多的经历苦难，但是内心却会越来越喜乐。所以我们呢，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认识主耶稣有多深？当然如果还有人刚来到这里不久，还不知道如何认识主耶稣，我想我们有传道人在，我弟兄姐妹在，你都可以问。或者已经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样更深的，那首先当然是从神的话语开始。我们这里除了星期天聚会以外，还有什么各样的查经啊，或者研读圣经的一些活动和组织，大家都可以参加，包括主日学，还有一些门徒训练课程，各个团体呢也有他们自己的查经。那么在堪培拉如果还想更深入的先查考一下圣经的话，我还可以建议大家去参加 BSF， 就是圣经学习团体，因为他们是什么一个非常成熟的国际性的机构，所以提供的学习材料可以说有权威的学者写成，那么拥有的资源呢，是我们一般的一个教会自己是无法提供的。但是光停留在理论上的学习或者头脑里边的知识还是不够的，既然认识主耶稣为至宝，我们也必然要讨他的喜悦，按他的心意而活。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进入第二点，靠主喜乐是表明我们将来的赏赐在于基督，我们会尽心忠于主托。在三章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的，或者也可以说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到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在这里说，我乃是竭力专起追求，或者说可以得着基督耶稣里已得着我的。其实主耶稣为我们每一个跟随他人都预备了奖赏，而我们呢，必须要忠于他所给我们的使命。我知道今年在大家在单章所也看到，我们国语堂的主题是立稳根基，忠于主托。那么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呢？大家一定会知道大使命，也听说过很多次，或者自己也念过很多次，很多人可能也会背。主给我们的使命其实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使命非常明确。但它包括的内容呢，就是首先我们自己都要成为主的门徒，其次呢，那就是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是在现在这个地方，或者说去到哪里，都要以基督为中心，带人成为主的门徒。这里我也想插一句，就是门徒指的是认识耶稣、委身耶稣、与基督耶稣联合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基督教信徒。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二者之间的差别。从圣经我们知道，保罗在地上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传扬基督的福音。如果翻开保罗的书信，到处都会提到这个事。他只要被基督被传开了，他便喜乐。所有在主里边的， 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弟兄姐妹都是他的喜乐，为着福音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即使是保罗，他也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传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对我们来说，那就更当如此了。这是在国内也确确实实有机会让我们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在福音事工上面的摆上。刚才说到的，所有在孤儿院侍奉的，而且幼儿园侍奉的，其实他们还有在孤儿院侍奉的，而且那些孩子可能大多都有残疾，还有剩下的就是艾滋病患者。那么幼儿园侍奉的话，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幼儿园，那他们在服侍的幼儿园里面，弟兄姐妹，有趣的是穷人的幼儿园，也有富人的幼儿园，有特殊人群的幼儿园，还有甚至像自闭症患者，也有在学校里边的，也有在咖啡馆的，也有在文化俱乐部的，还有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虽然工厂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很共通的，他们到了那里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一切仰望主的供应和带领，才能持续的有爱心和耐心来侍奉，以自己的生命本身为见证，成为社区当中的光和盐，也改变人。因为我们知道改变人心的任务，人的方法用不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确确实实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只提到我们耶和华耶稣，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是诗篇20:7里边说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去到工厂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现在来了到底是靠着什么呢？这一次还是有机会哈，我也跟一些那个什么，就是去自闭症的一个幼儿园里边，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发现原来自己准备的东西完全用不上。我们当时团队里边还有一些人是相对来说有一些专业的，因为他当时是他是一个听力师，他接触过自闭症的孩子，原因在于很多家长把那些孩子送到他那里去，都以为他的听力有问题，说是说什么孩子什么老不说话，不跟他交通，然后一检查就知道，其实不是听力有问题，也不是说话有问题，是因为自闭症。那我们其他人呢，对自闭症是毫无了解。那么当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怎么办？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就说，承认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办法，除了仰望祷告求助带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敞开我们的心，去学习放下自己，开心敞开心去接纳那些孩子。而整个过程当中，实际那一天我们在自闭症幼儿园里所待着的是一边祷告一边学着怎么样和自来沟通。我们当时在那几周里边，每一个晚上不管回从工厂里面回到住的地方有多晚，我们都会有一个聚会，献诗敬拜，然后分享，然后祷告。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个，我们可能第二天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得去，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如果只是去玩一下参观一下也许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想，不管我们为自己的学习去跟这些孩子沟通，或者说凭着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想浪费我们的时光，想与周边的环境和我们所接触的对象有所沟通，那我们必须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神实际上给予每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有机会去传扬福音，并在这个过程当中，门徒的生命会得以更新，这个使命或者这个机会不只是给教会领袖或者说牧者的，而是所有属于主的门徒的。还有机会跟一位弟兄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他所在的教会叫万民教会，英文叫 Every Nation。 从这个名字大家可以联想到主给教会的大使命，这个教会 他有非常清晰的意向，就是呼召万民，教会及其事工去为了神的荣耀，以在万民中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充满圣灵能力并承担社会责任的教会和校园事工。他送给我本书，他叫《百年传承》，是他们就是当时一个方的自己写的。然后书中陈述了万民教会应当往下传承的与意向相一致的使命、价值和文化。他也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做 One to One， 中文叫一对一。它实际上是有手机 APP 的，你们可以下载。他们是人手一册，注意啊，是人手一册。他们非常直白地说，他们教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都自己知道自己是基督的门徒。他们那里没有说是可以挂名的，他们非常重视家庭的建设和整个家庭一起来参与服事。他们每个人都会非常主动地利用这本册子，并且主动地去邀请人结成一对一的一个门徒训练小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也经历了主里边的喜乐，他们的教会发展非常快。他们每开展一项事工，都会私信问这项事工是不是出于神，是否荣耀神，也不是为了事工而事工。打个比方说，他们告诉我，他们今年决定不搞圣诞特别节目，不是外界不让他们搞，也不是说这个不好，而只是说他们目前可能不属于他们目前事工的重点。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告诉他们，弟兄姐妹把花太多的精力什么去编排节目，而没有放在邀请福音对象或者为福音对象去祷告上面。他们的教会发展这么快，就是知道他们现在工作的服事的重心在哪里。在他们那里边，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教会里边的角色是什么。他们知道不管是从牧者还是同工，他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呢，按照神所给予的恩赐，他们会相互配合去做。在他们教会里边，不会有资源上的缺乏或者问题，也不会有金钱上面的缺乏，因为在他们教会里边，所有的门徒每个人都会至少是奉献十分之一以上。他们已经在筹划扩展很多堂，并且接下来的计划可能会向国际上开始宣教。和那位弟兄交流后，我是深有感触，这样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状况。好，我们接下来先讲第三点，那就是说靠主喜乐是表明我们身体的改变要靠基督，我们会渴望基督再临。在三章十七节里边，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第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里保罗呼吁弟兄姐妹效法他，也并留意看那些照他们榜样行的人。然后呢，保罗就非常严厉的警告要抵挡侵略教会的自由主义者，因为那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基督徒不要再受神的道德律法的约束。然后保罗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很显然，放纵私欲，现在最终也是不会有在主里面的喜乐的。 甚至说不会有喜乐。这样警告的经文其实也有很多，我要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彼得前书里边二章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精洁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的，是客旅的，不是永恒的。那么如果这样，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的肯定要和我们所盼望的永恒要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联系在一起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失去方向，那很显然也不可能有主里面的喜乐。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挑战。其实我们需要求主监察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被世俗诱惑。有些时候即使还没有犯明显的罪，也是却在不知不觉中以地上的事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没有时间和精力的认识主、服侍主。其实还有一句经文让我经常要反思的，因为雅各书里边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到说、哦、我不犯罪，只要不犯罪好像我就挺好的。如果按这一节来说的话，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自己没有罪。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因为长期的忙于工作啊、家庭啊，甚至各种聚会啊，甚至每一天太多时间在手机上面啊，却把主给丢掉了。我们既然是属天的子民，那么我们等候的、所盼望的肯定是基督的再临，所盼望的是靠基督那叫让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保罗所切切盼望的，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切切盼望的。在工厂的时候，我有机会和一位在工厂服侍了二十多年的一位弟兄一起去吃中饭。他带我去他在工作附近的一个小饭店，他是那里的常客。然后去了之后呢，我们每人就叫了一位干焦饭，大概是5元人民币左右吧，这应该是他平常吃的。然后吃饭的时候他说起来，他说他来去工厂之前，以前是做财务工作的，是通过资格认证的。有一次在帮一位年长的客户就是处理财务时，他需要说银行利息的证明，所以呢他就给银行发了个传真，说你把这位客户的有关利息的数目传真给他。然后过了一会银行就给他发了传真了，他就收到了看了，但这个数目发现他太大了，所以他想可能银行搞错了，所以他给银行另外就发了个传真，说我不需要本金，我只需要利息。银行又跟他回了一句，他说没错，这就是这位客户存在普通账户里边的利息。他当时一看这个，他说我应该去做 financial planner，应该去做财务顾问，我只要这一个客户行了，这一个客户安排他的钱财的话，我的收入就远远高于一般人的收入。那事实上他在去工厂之前他的收入可以很高，但事实上呢他没有继续停在那个高收入上面，而是顺从神的呼召来到工厂当中。那现在呢他每天住的是租来的房子，上下班呢骑的是自行车，现在还是骑的自行车，哪怕是在零下十度的天气里边。他每天的工作呢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重复的，就是日复一日做的事情似乎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和他接触的人都会被他从心里边流露出来的喜乐所感动。无数人因为他的带领和他自己生命的见证而得以改变生命。如果他的盼望不是在基督里边，如果他只是考虑他自己生活和舒适，要考虑到我退休之后的钱在哪里，我想他如果是这样考虑，停留在以前的这个岗位工作，他这些 物质上面的需要都会达到，但是不一定会有在主里面的喜乐。事实上我们接触的基督徒当中也不全都是有喜乐的，我们也看到一位相反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一位呢，当然自己有房子有车，车也并且还不错，收入也很高，但是就是开心不起来。然后最近呢碰上一件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然后常常担心难过甚至流泪。他也向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和牧者求教出路，大家除了为他祷告以外，给的建议都是学会交托，让自己的心态得以改变，他是可以读经祷告，让自己的心思意念每一天坐在那个地方老是想着这个怎么样的困难怎么解决，而转移到什么等候，来看神怎么样的奇妙的作为，而从内心呢要饶恕所有造成他伤害的每一个人。其实在地上我们碰到的很多问题不一定能够按我们所期望的得到解决，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而许多问题也许只是用来训练我们的，因为神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得以更新，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我们所盼望的是一致的，我们确确实实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必定会有在主里边的喜乐。最后保罗在四章一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说，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主里同道的弟兄姐妹，就是保罗的喜乐和冠冕。我们这次在工厂里面也同样经历到那些宣教士来说，他们所挂念的也就是那些得救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状况，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都会是他们的喜乐和安慰。这里我也借机会鼓励大家一下，如果有可能去工厂体验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做这些牺牲，时间上面的金钱上面的，但是对于我们生命的得着来说，我觉得非常值得。好，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个要点。主里喜乐是表明我们得到的救恩是出于基督，我们会深入认识基督。主里喜乐也表明我们将来的赏赐在于基督，我们会尽心忠于主托。主里喜乐也表明我们的身体的改变要靠基督，我们会渴望基督的再临。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再次怜悯我们，赐下恩典，让我们经历圣灵的浇灌，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得以更新，行事为人得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忠于主托，靠主站立得稳，满有主里的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